弟兄姊妹平安。看到今天这个天气呢，好像跟我讲到的题目很像啊，这个风雨飘摇，好像有点和风细雨。可是你知道，今天这个陈伦弟兄带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可不是这个风雨飘摇，那是叫疾风暴雨哈。为什么叫这个疾风暴雨呢？等一会儿我跟大家讲解的时候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啊，能看得出来。你知道，本来我这个题目呢，我也想讲是说疾风暴雨中的稳固婚姻，或者呢暴风雨中稳固的婚姻。可是这么想呢，可能听的人可能有误会，因为我们经常把在婚姻中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呢，把它形容成说像暴风雨一样的这么经历过了。那我想我讲的呢，不是在婚姻中这个吵架的那种的暴风雨的，我讲的是呢，在婚姻中外部能影响我们婚姻的这些因素呢，很像这个暴风雨。所以呢，三思，最后我想说还是把它叫做啊，为了大家让不让大家误会呢，还是想说是风雨飘摇中的。其实呢，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刚才我们读的那段话呢，那是正是呢，是这个叫做疾风暴雨。疾风暴雨呢，跟以色列的他们的地理，这个以色列的地理情况呢，是有很大的关系。想问大家我们说这个神允许以色列进入那个流奶跟流蜜的那个迦南地，那请问大家，这个流奶跟流蜜的那个迦南地是不是在一起的？流奶的那个迦南地在哪个地方呢？如果你仔细去看一看呢，如果你翻到我们这个圣经中有的那个地图呢，那块比较黄色的，比较这个 brown 颜色的 gray 颜色的，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的东面跟南面那边呢，是流奶的地方。那为什么是流奶的呢？那是因为那边比较这个都是沙漠地带，比较 rocky， 所以只能放羊。那么放羊，那所以呢有羊奶，甚至还有骆驼奶，那是流奶的地方。可是那个流蜜的地方呢，不在这里，那是在这个你如果看耶路撒冷，就在犹太这个犹太人的他这个的靠近地中海，靠近的西面的地方跟北面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平原。那因着地中海气候的缘故呢，那边是平原，也是有非常肥沃的这个田野。那在那里呢，树木是比较多，所以有这个也叫做流蜜的地方。所以呢，在以色列，流蜜跟流奶的地方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因为在这个耶路撒冷，它在这个犹太这个以色列国这个中央的这个山脉这边，它就在这个顶峰上面，所以一旦碰到下雨的时候呢，有一部分的雨水呢就流下来，流到了这个西面了，就灌溉那里肥沃的田野；还有一部分呢就流到了这个东面啊，流到了东面就约旦河这边这个地方。那在这边呢都是荒野的地方，都是沙漠的地方，水也流不住，一下来呢就呼呼呼就这么下去了。在这个以色列，它基本上一年只有两季，你会发现一年要不然就是冬季，要不然就是夏季，春季没有太久，冬季过了几天大概就是夏天，非常非常热了。那这个秋天呢过了一下呢，马上就到冬天了，所以它只有两季。那下雨是非常多。你问说夏威柱，你到过这个以色列吗？我说我没有啊。那你说你为什么知道的有这些呢？我是经常看一些圣地这个盖就圣地中览。那我也读过一本书，叫这本叫《圣地纵游》，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圣地纵横》是一位叫 Clarence Wagner 他写的，他生活在了这个犹太这个以色列这个25年，所以呢，他写了365篇，你一天读一篇的话就是365篇，专门讲这个犹太地的风土人情，包括那边的地理。他说呢，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降雨量跟这个伦敦是很相像的降雨量。可是你知道伦敦呢，一天365天，300多天都是下雨，所以是一种是雾蒙蒙雾蒙蒙。这个耶路撒冷可不一样，它一年呢只有50天降雨。那你要想降雨量差不多，要把那个300多天降雨量，伦敦的降雨放在50天下下来的话，那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形容他们这个下雨啊，说是什么呢？就是急流从天上泻下来一样，他是这么形容的。说在这个耶路撒冷呢，因为下雨的时候总是伴随着 强风大风一起来的，所以呢这个雨啊都是斜着的啊，斜着下的，所以你用雨伞也没大的用处，因为它是又是暴雨啊，又是这个大风。那么流下来的水如果往东流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流到了这个沙漠这个旷野地的地方啊，旷野地的地方。那到了那个地方，那个水就像洪水啊，就像洪水就是似乎就这么下，就这么冲过来的啊，冲过来。所以有人在冬天，他说在死海的附近居然能看到这个有1000多尺高这个瀑布在那里。那冬天，那平时没有的，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呢，突然间就出现了有300多米高的这样的瀑布啊。那如果呢有人你要想在这个沙漠冬天这个就 hiking 或者远行呢，那你要非常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就那个洪水就呼就那么冲下来了。虽然这个地方没有下雨，可是稍微远处的地方下了雨呢，就是洪水就这么冲下来啊，冲下来之后呢就把这个古老的那个河床都给冲又淹水了，就是河床这个洪水就泛滥了，洪水泛滥。它很奇怪的是，这条河床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那条呢还是干枯在那边的，因为这个水道不太一样啊，水道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耶稣所讲的，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陈伦弟兄带我们讲读的那段，说是磐石、暴风雨、洪水呢，那都是在这个旷野这个地方的。那我现在请大家看一张这个图呢，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就是也是现在的这个时候的这个犹太地旷野中的这样一个。那耶稣讲这个磐石，磐石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叫 Sila， 就是我们讲的 rock 呢。那讲的是什么呢？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山脊，是不是有这个山脊啊？山脊啊，磐石上面，如果你想象，我们经常想的说，磐石上怎么可以建房子呢？一块小磐石，一块磐石呢建不了房子的。可是这个叫做 rock 上面呢是可以这个造房子的啊。你能看到还有这个房子的旧址在上面，那是因为常年没有人住呢，就已经这个就是。这个失修，多年失修，经过几百年的失修就这样了啊。可是你还看到是后面还有一些现代的房子，还在那个后头，是不是还在造在那个后头？这是讲这个 rock， 就是讲磐石。在这个耶利米书呢啊，你记呢是在49章的15节也特别讲到，在这个磐石上面，这个人是住在这个岩洞里面的，那也就是磐石，就是这个意思，磐石。那这个沙土是哪些呢？你可能往底下看，不是有这些是比较平坦的地方吗？就在这个最底下的这里，最底下的这里。那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河床的缘故，那个地方是沙土，非常松软的，非常松软。所以那个大雨一下来的时候呢，总是沿着那边的山谷呢，就从这边下来，然后呢流到河床上，一下子呢，就把这个河床呢，这个让这河床就是洪水就是泛滥了啊，泛滥了。所以呢，没有人在这个河床上建房子的。如果有的话早也被冲走了，没有人在这个底下这个河床这边建房子的啊。所以当初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呢，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建在这个磐石上呢，不是建在沙土上。当初所有人听耶稣讲都是很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都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地方，没有人把房子建在这个底下的，所有人都把房子建在磐石以上的。所以耶稣讲到呢，没有任何 ambiguity 的，大家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要照着主耶稣的话去行的啊。房子被冲走，那就把现在关掉。那房子被冲走呢有几个原因呢？那耶稣告诉我们，第一个呢，没有把这个房屋呢建在这个磐石上，这是第一点，没有把这个房屋建在这个磐石上，而建在底下干枯的沙土的这个河床上。那还有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房子会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厉害呢？那是因为外界的因素。我们看这个圣经这边讲的几处呢，讲的是说，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雨淋啊，雨淋，就是这个雨呢就渗透进去了。还一个呢是水冲，这边水冲击就是洪水泛滥。那另外一个呢是风吹，当时跟着这个就是跟着这个暴雨呢有这个飓风跟它在一起的。那这个是雨淋、水冲、风吹呢都撞击这个房子，那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严重。如果你把房子建在底下没有被冲走呢，那是万幸了啊，这是那是万幸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婚姻呢跟这个建房子盖房子在这个上面呢 是很有很类似的地方，很类似的地方。婚姻有婚姻的基础，婚姻也有影响婚姻的外部的因素，这就是即讲的磐石讲的风吹雨淋水冲。就像这个磐石呢，我们的婚姻是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那我今天呢就不用再重复我上两次所讲的，我们说婚姻呢是神对人美好的旨意，婚姻呢也是神所设计的，不是人想出来的，婚姻中呢有神他美好的旨意，这是磐石，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一个愿意相信神的人呢应当所站立的这个稳固的根基上。那像今天的雨淋，这边所讲的雨淋水冲风吹呢，也是今天我们婚姻中所遇到的，就像讲风雨飘摇中的婚姻，或者呢是讲是在疾风暴雨中的这个婚姻。你问说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我们应当怎么样能建立一个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有这样一个稳固的这种的婚姻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说两栋房子，一个在沙土上，一个在磐石上，两个盖房子的人，一个是聪明人啊，一个呢是无知的人，外界环境都是一样的，可是呢有两个很不一样的结果，一个呢房子仍然站立，另外一个呢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严重。当我们看到这个外部的因素，就看到这房子倒塌的外部因素，比如说雨淋水冲风吹让房子倒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细细想说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有什么外部的因素是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婚姻失败的地方呢？我想这个呢就是今天我要想跟大家分享，也是今天呢我们从这三个方面特别来思考说如何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那首先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要有一个每一个有心要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首先是呢要面对我们先面对的社会的环境，社会的影响，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这个社会的风气啊在这里就很像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雨淋啊，跟这个雨淋很类似的地方。雨淋之所以能把这个房子给毁了呢，那是因为这个下雨下下来以后呢，这个雨呢就一直渗透到这个房子的墙里面去了。那另外一个呢，雨淋呢一直下来就渗到这个房子底下的这个是个沙土里面去了，那这个房子就这个倒了。那同样的像这个雨淋一样的，现在的这个社会上面的这些社会环境的这个影响啊，它就是这么讲渗透到我们的家中，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中，渗透到包括 Livingston 这样的一个社区中，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中，包括是基督徒的家庭中，他就这么这样子，社会上的影响就这么渗入进来了。当受到这个社会这个风气影响的时候呢，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是一个冲击，所以难怪有人说呢，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姻要维持起来呢，比我们父母那一辈要难得多。那我说我很同意这个说法，这个一点也没有错。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现在社会上的风气就是这么样影响着冲击着我们的家庭，冲击着我们的婚姻。你会说是什么样的这样的社会影响力呢？不久前这个 Gallup 就是美国的这个做民意测验很有名的公司叫 Gallup， 他做了一个这个民意的这个调查，他特别对这个影响婚姻方面的这个调查这些这个影响力呢他给他归纳了一下，给他排列了一下，他发现呢Gallup 发现呢有四个这样大的因素是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婚姻跟家庭的。首先是一个什么呢？他说是现在的我们这个婚姻的观念啊受到挑战啊。第一个是现在婚姻的观念受到挑战，他说呢现在的电视、现在的电台、现在的报纸，就说这些大众媒介呢真是充满了各样的声音，充满了各样的观点，结果呢大部分的这个民众呢都不太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婚姻，就大家都 confused 了，因为呢他这么样大量的报道呢这个声音那个声音，所以大家都开始 confused 了。 What is the real meaning of marriage？ 大 大家对这个真正婚姻到底什么呢，已经开始这个怀疑了啊，非常的这个啊，非常的这个迷惑不清啊。特别是呢，这个大众媒体呢，对这些名人就叫 celebrity 的这个婚姻的报道啊，那你看了以后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为什么呢？啊，要不然就是未婚的同居啊，这两个人在一起啊，未婚的同居对于结婚的人两个人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冲击。这些明星们，他们之所以成为明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结婚了几个月，往往就离婚啊，没有多少，你去算算过来，有几个是明星，他们结婚是超过35年的，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手都数不过来啊。哇塞，那是什么呢？那是这个社会上这个大众媒体对我们的影响，那这个是很厉害的。如果你看这个电视的话，你能找到有几对美满的婚姻，然后呢，他们在家里面生活呢？我说的是已经结婚的，不是没有结婚同居的，没有是呢，就是这样未婚同居住在，有这样几个电视节目是说一对这个夫妻是非常幸福生活在一起，你去看一看呢，你看不到几个。啊，那这个是电视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呢，那整天就是受这个观念的冲击，然后呢就在那边洗脑啊，这事实啊就是这个样。所以呢，社会对我们的影响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啊，这种对于这个婚姻的观念呢受到挑战。那第二个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是这个性混乱，这个性道德的败坏。就是性混乱跟性道德的败坏，那青少年婚前性行为呢，那已经是大部分青少年的这个经验了，这就不用说了。那讲到有时候60%的男人呢，曾经这个就是这个 cheating 他的 wife， 就60%的男人呢有这个婚外情。那这个对这个女人做一个调查，妇女做一个调查有多少呢？啊，差的也不太远，40%。所以40%的妇女呢也有这种婚外情，60%的男人有这样的婚外情。有一位这个心理学家呢，他说他在这个他自己的职业这个治疗方面呢，他说他会碰到一些人呢，特别是一些妇女啊，跟他讲的呢让他吃惊。为什么呢？他说有一些妇女呢就是要去寻找这个婚外情来肯定自己，来让自己充满信心。那这个是专业的这些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是说，他那听了真是吃惊，需要靠着婚外情呢来肯定自己，让自己呢有更加的这样有更加的信心。电视上的话，你能看到有几对，如果这两个人是在床上的，或者呢进这个睡房的卧房的，有几个人他们是夫妻这么进去的？你找不到几个的，你再看看电视，你找不到几个的。所以在这种环境中呢，似乎呢跟不是自己配偶上床是一件平常的事情。那这个呢是对我们的冲击，是对我们的冲击。你说电视上是这个样啊，电视上这个样，其实你仔细看看每个在外面工作的人的环境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有一点呢，那我是很小心的，就是中午去吃饭呢，从来就不跟这个异性，就是对我来说呢，是从来不跟这个一位这个女性呢一起出去吃饭的。那因为这是我们要很警惕、很警惕的。有时候我们在公司，我们能看到公司里面的一男一女，他们就这么出去了。你说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啊，啊，也许一两次你觉得不要紧啊。只要有一位传道人呢。啊，他是这么说，这是一个忠告。他说 "Don't do it, because you may like it." 他说 "You may like it." 他说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呢，也许你去了一次呢，也许你去了两次呢，你发现这还是很好的，觉得有好的感受。You may like it. 当你越来越 "You may like it" 的 "She may like it" 或 "He may like it." 啊，这是一个 trap， 这是一个陷阱啊，这是一个陷阱。那不要说我们这样的做这个。上班的人我们在我们公司好的呢，我要不然我自己带饭，那比我做我的老板也有自己带饭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有一群的这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出去一个 group 一起出去，那是很好的。你知道有一位这个牧师，可能大家还记得这个刘传章牧师，他说即使他做一个牧师呢，当教会有一位姊妹来找他说，他都不答应一起出去， 或者说自己吃个便当，在桌上把他碰到的事情，他从来不这样做。他要不然呢，就说啊，我太太在这里，让我去邀请我太太来，我们一起出去啊。如果这位这个女性一直坚持怎么办呢？一直坚持怎么办呢？他说，那我会这个打个电话告诉我的师母，跟她报备一下。然后说有一个老婆子呢要请我出去吃饭，所以我先告诉你一下。也许他很风趣哈、啊，很风趣的，但是告诉我们呢，这是一个 trap， 这是一个 trap。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性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性道德堕落的时代呢，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非常小心。这是他讲的这个第二点啊。他讲的第三点呢，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对这个家庭婚姻有很大的冲击，那是什么呢？是经济压力啊。他说经济压力啊，为什么是这样呢？我想大家说在座都知道，这个利维斯顿的房子是非常贵的，是不是？即使不要在利维斯顿的房子也是很贵的。像我们以前早点买房子呢，那基本上我跟我的同事想说，大概一个人的工资买那个房子就够了。你只要能一个人的工资付起这个 mortgage 呢，那就那栋房子就是你去买吧。现在可不一样，你要一个人的工资想付这个 mortgage， 你也买不到这样的房子。那现在的房子呢，都是两个人的工资，然后呢才将将够买一个那个 expensive house， 就是养着那个房子，两个人同付一个这个 mortgage 在你的背上。你要想美国是这样啊，美国是这样。你在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发展，你去这个有的时候在这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那边呢，也会碰到这个的啊。不久前有一位这个弟兄呢，他去中国宣教，他看到这个在中国的农村比较富裕的地方，可能是讲温州，大概是那个地方，这个房子啊奇怪，这每建一栋房子起来的时候呢，这栋房子总比另外一栋房子就高出那么一两寸来，就高出那么一两寸来，每一栋房子都是比另外一栋高出一两寸来，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想着说，房子比人家高一点嘛，那就气派一点，那就比人家有点优势，就是讲这个攀比啊，这个攀比。哎，你发现你在这个社会，现在房子这么贵，你要再攀比一点点的话，那你是不得了。你的要这个工作，你要加倍的努力，然后呢，一点都不能出差错，而且忙个不停。那这样你说你怎么可能有时间给孩子呢？怎么可能有时间给你的配偶呢？两个人怎么可能有时间坐在一起沟通呢？这是很少的。那这个呢，讲的说现在的经济的压力呢，也对我们婚姻是一个冲突啊，是一个冲突。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讲的是这个叫极端女权主义。这个极端女权主义可能大家也许比较少听说过，这不是一般的女权主义，它叫feminism， 叫 radical feminism， 就是极端的女权主义。那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说呢，它说这种婚姻啊，这个婚姻啊，都是这个过去这个族长时代的，讲族长就是说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或约伯那个时代，族长那个时代的这个一男一女，这样婚姻就是那个时候所留下来的。婚姻呢是妇女受压迫的地方，婚姻呢是男人为了利用女人的地方呢，而一个这样的一个 trap 在这边。所以呢，他就是鼓励这个女人呢离开家庭，不要婚姻，就是采取这种态度。也许这个对我们听到的可能少一些，可是呢这个 Gallup 这边说呢，在我们在生活这样的一个社会，像这种的影响呢，不仅在美国社会的一个角落，包括 Livingston 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们的家中，电视呢就带到我们的家中，渗透每一个角落，对我们是一个影响，对我们是一个冲击。那这个呢，要一个要建立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你一定得去面对的，这个是一个事实，你一定得去面对的啊。这个是我讲的呢第一点你问说怎么样来对付呢？其实你不用多翻呢，圣经中其实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来对付了。还记得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2节怎么说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说不要效法，那个效法那个两个字啊，效法两个字好像有点说我们是主动的意思，是不是有主动的意思？可是呢，那个词呢还有一个被动的意思， 所以呢，在这个新译本呢，它跟这个和合本译的比较接近，就是不要模仿，说不要模仿。所以呢，他说不要模仿这个世界。像吕正中牧师他所翻译的这个呢，他说呢什么呢？是别和今世同了形状。说你知道大家知道这个形状吗？就是有个模子在那边，模子在那边，然后呢这个塑料这个或者金属浇进去后呢，模子是怎么样的，那个就定型了，定在那边了。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主动的也好，主动的不要去仿效也好，被动的不要被这个模子给铸，就是塑造了，或者说不要被这个洗脑了。一样的道理，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应当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个呢，是我们应当警惕的，这是一个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于当今的世界的这个影响，当今世界的价值观，对于电视，对于电影，对于大众媒体，对于这个社会上这个性混乱，对于我们的邻舍他们的房子是怎么样，那我们自己呢应当有一个价值观，而不要跟随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随大流。这个呢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要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呢，应当抵挡社会的风气啊。所以当就是如何来抵挡呢，就是跳出世人的价值观，跳出世人的价值观啊，更不要去模仿。除了社会风气的影响啊，像这个雨林这样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那还有一件是什么事情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面对这个突然发生的事情，就是突发的事情。什么叫突发的事情呢？就是突然发生。突然发生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能控制，我也不能控制，就是这么发生了。 It happened 啊，这样的突然发生的事情呢，对我们的家中，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婚姻呢，就让你把你这个家里面啊，这个搅得非常的乱，让你心灵上感情上也不能平静，心灵上也不能平静。这叫做突发的事情啊。突发的事情呢，倒有点像今天主耶稣所说的那个突如其来那个沙漠中那个洪水啊，突如其来那个沙漠中的洪水。其实我们看是下雨下下来了，可是那个洪水到那个河床的时候呢，它是就这么一下就来到了，就是来到你的面前啊，来到你的面前。洪水在这个沙漠上啊，冲击这个沙漠的河床是不可避免的。那同样的呢，这些突如意外的打击呢，只要你的婚姻不是两个月三个月的，总会碰到的，你会碰到，我也会碰到。只要婚姻不是一两个月的，总会碰到的，是不可避免的， unavoidable， 就是这样。这些意外有什么呢？比如说有意外的事故啊，意外的车祸，或者呢你的配偶呢有个这个诊断了一个意外的这个疾病呢，那是fatal的，就是不治之症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的打击。还有呢，也许你诊断了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这种慢性病，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意外的打击。还有什么呢？也许你的孩子突然哪一天诊断了有一个怎么样的疾病，也是长期的，也是慢性的，这对你我呢也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或者呢我们失去了父母，或者呢我们失去了孩子，或者呢我们失去了工作，我想这个呢都是突如其来对我们的打击。这些呢对我们的婚姻呢有这样大的影响，有这样的这个冲击力。也许呢你是经济上，也许你的投资，也许你的生意呢失败了，这对你也是一个打击啊。在这种发生的事情里面呢，这些发生是你自己都不能控制的，你没法控制的啊。这对我们婚姻呢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这个考验不是考验你有没有承受力，我想不是的。你我在这种考验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经不起考验的。也不是考验两个人是不是志趣相投，也不是。那是考验什么呢？那是考验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的这 commitment， 就是委身。这是一个考验，是考验配偶之间的这个委身啊，委身。因为我孩子要上这个大学，想学心理学，所以我对心理学就比较感兴趣一点啊，读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那有一个这个心理学，就是叫 Psychology Today， 就是今日心理学呢，它专门调查了 专门调查了一些这个婚姻比较这个婚姻结婚比较长久的这些人。那我想是一般你如果婚姻在几个月，人家怎么会问你问题说这个婚姻为什么能长久下去，不会的。他就特别寻找了这些已经结婚上15年的人，他就问说什么原因能让你的婚姻持久下来呢，问了这个问题啊，对于这个婚姻超过15年的，那你知道怎么说呢？大家异口同声的这个回答呢，异口同声回答就是在危机的时候，就是突发事情的时候呢，丈夫跟妻子呢彼此的委身，然后说丈夫跟妻子就在这突发的事情上呢，丈夫跟妻子彼此的委身。有一个结婚35年的妇女怎么说呢？她说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是一起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逃回娘家去啊。这是一个结婚35年的这个妇女说。那一个结婚二十年的这个中年男子怎么说呢？他说委身呢，就是你愿意啊，愿意付出代价。他说委身你就是愿意付出代价啊。幸福的婚姻呢确实是要这个彼此的委身，特别是在这种突然发生的事情上面啊，真是感谢主。我想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很多人跟我想从台湾来的一样，我们不在教会里面结婚呢啊，根本没有一个结婚婚礼上的一个叫做哇，就是什么誓约啊，结婚的誓约没有。可是感谢主呢啊，我们去参加这个真爱一生啊，每年都有一次的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这个结婚的这个婚约啊，重立婚约，叫重立婚约。因为我们从前结婚没有立过，所以现在再立，就是重立这个婚约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为什么呢？那因为这个婚约上面告诉我说，夫妻呢是这个不论是贫穷，不论是贫穷还是富足 ，for rich for poor。然后呢，不论是这个健康或者疾病 ，for illness in illness or in health， 或者呢好的处境还是坏的处境 ，for better for worse， 那大家呢彼此相爱，彼此为生，那这个对我们每个人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最近我读到一篇这个见证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这个哥伦比亚叫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就是哥伦比亚国际学校的这个 president 校长啊。大家如果知道这本你读的研读本有这个其中有个这个注释是陆书和教授啊，这位这个校长呢就是陆书和教授的那个学校的这个 president， 他是 university president， 也是那个神学院 seminary president。 这个人名字叫什么呢？他叫这个 Robertson McQuillan， 他是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也是神学院的院长，而且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恩赐讲道的一位这个讲道的一位这个弟兄啊，一位弟兄他自己就是特别分享了他当时在这个照看他的太太他太太当时得了叫做 Alzheimer disease。 Alzheimer 是叫什么中文翻译不是老年痴呆，是不是？不是哈，是 Alzheimer disease 讲的是他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 struggle 为什么这是一个 struggle 呢？因为他的太太呢得了这个 Alzheimer disease， 他同时呢他自己呢是一个这个大学里面的这个校长，神学院的院长，还是很有恩赐，各个教会都请他去讲道的这样一位弟兄。所以当时呢他的这个挣扎是呢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面对的我想跟我们一般人面对的还不太一样的。你想象着一位牧师，如果他是一位牧师这样的话，他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说他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太太经常跟别人讲话呢，讲过的事情5分钟又重新重复一次，5分钟以后就重复一次。他觉得一开始觉得 funny， 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5分钟就重复一次后来过了3年以后呢，这个他们去检查，那这个一个心脏科的这个医生告诉说呢，可能你这个太太啊得了这个 Alzheimer disease 那个时候是83年，那个时候对这件事情啊、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太多的讲，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啊、宣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一种病。他说你可能他得了这个 Alzheimer disease。那后来呢，他慢慢注意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太太经常在家里，他们是学校的校长，在招待这些教授们的时候，客人的时候呢，发现他这个菜单也不太容易这个做这个计划，这个菜单到底用什么菜。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呢，招待别人的时候呢，这个 salad 可能忘记了，或者 salad dressing 可能忘记了。所以呢，到后来他发现也开始可能有一些症状，他就把这个开始这个活动呢就减低下来。再过了几年呢，再过了一年呢，他发现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衰退。后来他去这个 Duke 这个大学找了一位这个医生检查，这个 Duke 大学这个医生也是基督徒，问他说，你既然是这个神学院院长的太太，那我问你，这四福音书你能不能把它念出来呢？是哪几本书呢？那他太太就呆住了，要看着他才能提醒，才会想起来，哦，原来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然后呢 bounce back。 但是呢一旦回过来呢，就好像跟正常一样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啊，对他是很大的这个啊，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在83年的时候，大家都不太知道这个病。可是当他的这个记忆力越来越衰退的时候呢，他知道说他必须面对这个事实。这位神学院的院长，这位校长，他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他必须接受一个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呢，他的太太有了这个 Alzheimer disease， 已经患了这个 Alzheimer disease， 而且呢，是不太清楚的。我想一个人要能接受这个事实呢，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当你在你的家中发生一个突发式的事情，一个打击的时候，你去光接受这件事实，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后来呢，因为他的太太在这个电台还是一个节目主持人，是一个基督教电台的这个节目主持人，所以有一段这个节目主持。后来发现他在这个节目主持上经常就是讲到一定时候呢就讲错了，或者呢就是卡在那边了，不能讲下去了。别人一提一提，他马上又可能讲下去，讲又这样了。所以呢，后来呢，这个电台的节目呢也就不能往外这个播了，所以呢他就停下来了。后来这个之后，他虽然没有在这个电台上这个广播呢，还是帮助一些盲人的研究生，就是在他们这个神学院有些盲人的这个研究生，哎，帮他们读这个读圣经，或者读他们所要做的作业看的书或者参考书啊，这样子读到最后呢，发现呢他也会读到一半就卡在那边了。所以他的 student， 他的这个学生说呢，说他读的倒不错，有的时候就 spacey 就讲到断掉了，然后呢过一阵子才能讲下去。所以这个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其实他的太太呢，因为这是比较早，他的太太还不知道他自己就得了这种 Alzheimer disease， 也没有人告诉他说你是得了 Alzheimer disease。 他自己知道怎么记忆力就是这么不行了，就是这么不好衰退了，可是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告诉他。当时有人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来他将来也这个情形会越来越重。那要不要呢，你在学校里面做校长，也是神学院院长，要不就把他送到这个老人院里面去，叫做 nursing home 那里去。这个也是对他一个建议呢。他看了看呢，他到这个 nursing home 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不能让他遗忘的就是呢，这些在那边，在这个老人院那边坐在那边等待他们的亲人来看他们的那种情形，那种脸上的那种的表情，那张脸上的那种失落感，那种表情呢，他知道说呢，他不能把他的太太送到那个地方去，他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就是有一天呢，当他自己所爱的，从前是一个活泼的，也是充满活力的，也是一个蛮有富有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位妻子呢，有一天呢，他这个灯要开始暗下来的时候呢，他自己应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是他所要问的问题。 所以他向这个学校呢就提出了这个辞呈，就说他到底说我要全时间来照顾这个太太，还是全时间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当这个院长，在这个大学里面做校长啊，他是有挣扎的，是有挣扎的。因为他的挣扎呢，是因为他才那时候才57岁，你要想57岁做神学院院长，那个时候不像我们在公司57岁可能是比较老的，那个不是，那是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57岁，他想做到65岁再退休，可是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对他来说还有一个 challenge 就是什么挑战，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说到底是你要害啊，你要这个爱神啊，你要爱神呢，要爱耶稣说跟随我的人要爱我胜过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那更不要说爱你的财产。他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到底是到照顾妻子呢，还是要在学校里面继续做校长呢？他是非常这个，他是非常这个心里面非常激烈的啊，非常激烈的。因为这些来劝他的人呢，都是他常年的朋友，都劝他说呢，你可能还是做校长好，还是做院长好，啊，还是做院长，还是做这个校长好。但是呢，他说呢，他不能说这句话。他说他不能说这句话。他说有人不是你经常说神第一，然后呢，这个是神第一，家庭第二，然后呢，事工就是服事第三吗？他说我没有讲这个话过。他说我没有讲过这句话过。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呢，把神放在第一位啊，他说把神放在第一位，意思就是说呢，要把神给你的责任呢放在第一位。但是这个责任有好多责任 responsibilities， 他说，所以呢说爱神把神放在第一位呢，是把神的责任放在第一位。可是呢，你要选择哪一个责任放在第一优先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事情。给你神给你众多的这个责任，到底把哪一个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应当去处理呢？他说呢，他在心中呢非常的挣扎啊，非常的挣扎。所以呢，在1988年的时候，你知道他想的是说，他们家里面这个结婚40周年，所以他结婚40周年，其实他们只有39周年。他说我们干脆39周年结婚39，干脆就是40周年就提前过了，怕什么呢？怕再过几年，明年呢，可能到这个时候他的太太已经记不得他们是谁了啊，他很担心这个事情。他说他太太已经记不得啊，这个啊他是谁了，他的孩子是谁了。不过感谢主呢，后来接下来的3年中呢，他太太还记得他们，但是呢话已经说得很不清楚了，然后呢已经不能思考了。有一件事情呢，他经常为了表示对这个先生的爱呢，是经常把家里面这个插了很多的花，从外面的花拿进来插在家里面。可是有一天他发现很事情不太对，为什么呢？他把拉到家里面来的花呢又给他摘断，然后呢插到这个阳台上去。他说这件事情让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很严重，他很严重啊。他那个时候还是全时间的在学校里面做这个校长，也是全时间做这个院长啊。他太太有句话对他很打动，虽然话也说不清了，很多事情也做错了，但是有一句话他说他从不会说错的，就是什么？说 I love you。 他说这句话总说不错的，说 I love you， 这句话总能他从他的口中这个出来的啊。他只能说 yes or no， 但是只有三个字一句能说完整的，就是 I love you。他看到他呢，他看到这个他太太的这个言行举止呢，真是舍不得。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太太就是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活泼，也非常的高兴。叫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他就非常的满足。太太，如果他一走呢，他太太心中就是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忧伤。那从脸上的表情都可以看出来。当时这个神学院说给让一位到他家里面去照看他。发现呢不行，他只要一出门呢，太太也出门。他到这个神学院办公室就一里路啊，他太太就是整天就是，他出门了以后呢，他就是追出去，出去一趟，进来一趟，然后呢送回来了又出去一趟又进来，一天往往要跑10次这样的，啊10次这样的， 他真是看到说，他只有在他太太面旁边的时候，他的太太他的妻子才有满足，才有那种喜乐，一旦走了呢就是放不下放不下。所以有一天呢，他这个太太脚啊，就是因为走的这个长久啊，脚都出了这个血泡，就去看这个医生。你知道医生看完了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 such a love 啊，就是这样的情形啊，就是这样的情形。他说呢，其实他太太虽然是一个这个 Alzheimer disease 很严重的人呢，可是呢在这件事情上呢却是在不断的教导他，不断的教导他。因为他的太太对他的爱，他说他真希望呢，这位院长他真希望我对神的爱呢就像太太对我的那种的爱，我对神的依赖呢，对神的那种满足呢，就像太太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看到那种满足，看到那种喜乐。他说我的太太真是教导我如何去爱神，如何去依靠神。但他说呢，虽然有一天这种这一天总会来到的，总会来到的啊，他愿意呢真是考虑了很久，考虑后他愿意迈出了一步，就说如果让他在神学院做院长，还是让他在家中做一个丈夫的时候呢，他会选择在家中啊，虽然是很多人都反对的啊。他做这件事情呢啊，并不是很难的决定。他告诉我们说他做这件事情不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想起他在40年前的时候他们结婚的那句话，说呢 In illness, in health, we are going to be together until death. 他的原话是说呢 In sickness, in health, till death do us part. 就是说只有当死亡来的时候呢才能把我们分开。最后他就辞掉了这个院长，也辞掉了这个学校的校长啊。很多人觉得很可惜，很多人也觉得不能理解啊。他说呢，其实神并不要一个，那个时候他已经是 part time， 他说神并不要一个 part time， 心中已经被 distracted， 就是心中已经被别的事情占领，他说神不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在神学院，神需要一个专心全职的人在那个神学院里面做院长，做校长。所以后来呢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位。他说他这个辞职了以后呢，虽然很多人不能明白，很多人不能理解，那他说呢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当他辞职以后呢，当人家听到他辞职的消息以后呢，他说有多少人因着这件事情呢，他们在神面前重立婚约。他说有多少人因着牧师在教会里面讲他们见证的时候呢，有多少人夫妻妻子对先生，先生对妻子有那种更大的这种委身啊，这种彼此的委身。那我想这个呢是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从来就没有想到的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呢，对这些突发的事情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呢，那对我们这个考验呢，就是对我们配偶的委身啊，对我们配偶的委身。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太多时间讲有一段经文，那是非常好的一段经文，我就跟大家读一下。那这段经文在哪里呢？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43章1-2节，43章1-2节，他说什么呢？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就是说属神的百姓呢，神对我们说，说什么呢？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火必不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这在以赛亚书43章1-2节，这边告诉我们，当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怎么面对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因为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计划。这边讲救赎， 因为这边讲救赎不仅仅讲我们的救恩，救赎是讲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巴比伦，那是有个计划才能出去的。所以我们碰到这些情形突如其来的事情的时候呢，并不要慌张，因为我们知道神有计划。另外呢，神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我想有个故事可能大家听过，也听过很多遍，讲的是在沙滩上留下的那两个大大的脚印，两个大大的脚印。神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他往往是背着我们经过那个苦难，只要我们细细的观察。那第三件讲的是什么事情呢？第三件讲的事情是依靠神的保护。那告诉我们说呢，虽然我们会碰到很多的这个意外的这些灾难，意外的这个困境呢，有的时候就想这个水，就像这个水啊，就是进到你的脖子的这里了，进到你淹到你脖子这边了。那神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告诉我们说呢，你在水中经过，我必与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水不会淹过你这里的，淹过你的头的。他说你在火中经过呢，火并不要烧着你。这是我们在这个困境中寻求神的保护，寻求神的保护。我知道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有些许多弟兄姊妹，我们正在经历这个人生最痛苦的，也是最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工作，这些对我们的婚姻都是一个打击，都是一个考验。像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些事情呢就像那个洪水一样的在冲击着我们，冲击着我们的婚姻。但是呢，依靠神，依靠神的应许，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与我们同在，他知道我们，他也会保护我们。加上弟兄姊妹彼此的带导，弟兄姊妹的帮助，我们是可以一天一天一步一步的走过这种突如其来这种困境。那我们在婚姻中有社会的风气的影响，有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那还有什么呢？那还有一件也是变化，可是这些变化呢是慢慢慢慢的，是每一天的变化，也许你察觉不出来的，不像这些事情来得非常的快。那是什么呢？那是我们家庭生活的变迁。有人讲呢，这个一对夫妻的这个婚姻啊总是在变的，他说总是在变，没有静止的。如果呢没有变好呢，就是变得不够好，或者呢就是变坏，只有这三种可能性。没有变好就是变得不够好，或者呢就是变坏了一些，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停止在这个不变的。这是因为这个婚姻呢总是不可能在这种静止的状态中。他说这个夫妻的这个随着岁数的增长，人生这个经历的增长，夫妻越来越了解呢，但愿这个夫妻在成长的时候呢是两个人一同的成长，朝一个方向的成长，而不是一个朝这边然后呢一个朝那边。有的时候有人他去找这个婚姻出了问题，找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心理学家做 counseling 那这个心理学家对他们辅导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这个回答也是非常有智慧，也是一针见血的。那为什么呢？一针见血。他说有人说呢，他说我已经这个成长，我们婚姻也在成长，后来发现呢我们这个兴趣这个爱好呢都不太一样了。他说他是他的，我是我的。这心理学家就慢条斯理说，其实这些呢都是可以避免的，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那有人又问他，他说其实我们已经结婚很久了，可是我也看到他都变了，他好像不是我当初要嫁的或要当初娶的那个人了，是吧？他不是当初的那个人。你知道这个心理学家怎么说呢？他说你也不是当初的那个你了。一针见血，真是呢我们都在变一对这个夫妻的配偶呢你的太太在变，先生在变，你自己也在变，我们都在变，你在变，我也在变，我们的家庭在变，我们的夫妻呢身体上在变，我们的生理上也在变，家里面的孩子也在变。有的时候我们要把孩子送去上大学，家里就空巢了，我准备要把一个孩子送去上大学了，我自己也在变人过中年，体力也在变，心理也在变。有人说是叫中年危机，我想基督徒来说，因为积极人生说是中年的这个机会中年的机会。我们年龄变，感情变，脾气也变， 我们的知识变，我们的判断力也在变，我们的灵性也会在变。那你说在这些变化的当中，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行呢？我们首先的一件事情是说，应当面对这个变化啊，面对这个变化啊。我跟丽花我们结婚了21年了，所以呢我们也在变。所以变的时候呢我们虽然不觉得我自己很老了哈，可是我买了一本书，这是半年前买的还是一年前买的，叫婚姻下半场 The second half of marriage 啊。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变啊，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婚姻的下半场了啊。那说什么呢？这里面一句话是非常好的，他说什么，他说不管一对夫妻曾经面对过什么挑战，下半场的婚姻是不可思议的机会啊。他说呢，夫妻俩可以重新认识对方，一起营造一个更成熟、更满意、更浪漫的婚姻啊。这是这对这是这本书所告诉我们的，这也是我们想要学习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变， you know, we have to face it。 那我想也许还没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他最近这个教会的这个周三的这个妇女查经班在读一本书，叫什么呢？叫做爱就是彼此的珍惜啊，是这个一个月讨论一次啊。这本书啊很多人很喜欢，所以有的弟兄怎么说，那我怎么没有早一点读到这本书，叫做是叫爱就是彼此珍惜。其实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个彼此珍惜是出于彼此珍惜啊，要这个讲的说爱要彼此珍惜呢，彼此相爱呢是尊重，叫做这怎么呢，说是出于彼此，这本书讲出于彼此相爱彼此尊重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改变我们聆听的方式，改变表达的方式，就是说出于爱的缘故，出于尊重的缘故呢，我们应当改变 change 啊，改变 change 聆听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你说这个为什么要改变？那是因为我们在变，我们的配偶也在变，所以你要改变你的聆听。你现在跟结婚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你聆听要改变你聆听的方式，你跟结婚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你表达的时候你要改变你的表达的方式。很多我们碰到结婚的时候呢，我们生理上也改变了，这个心理上也改变了。有的人他的这个态度就是否认的态度， deny 否认，说什么呢？我没有变，我以前我也有这种 deny 啊， deny 没有变。那这呢不是面对事实的这方法，也是不好的啊，就是 deny。 另外一个呢是坚持，坚持是什么呢？坚持说以前不是这个样，为什么我今天要变呢？以前不是这样好好的吗？今天我为什么要变得你要我这样说呢？就是坚持。因为呢还是不能否认你已经在变，还在坚持说以前是这个样，现在我还要是这个样。那一个聪明的呢，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把那个房子建造在那个磐石上的一个聪明的呢，是积极进取的态度，就积极的态度承认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变，而且你的积极的态度是说一切都可以变得更好啊，这个是一个应当承认在变，而且呢承认可以的变更的变好。重新的学习，记住啊，是重新学习，以前学的已经不太有用了，重新的学习，重新的营造，重新的建立更新婚姻，然后呢营造一个更加成熟、更加满意、更加浪漫的这样一个婚姻。那这个呢是神他对我们的期望啊，神对我们的期望，这个是基督徒婚姻的蓝图。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呢，就是丈夫跟妻子联合，然后呢二人合为一体在以弗所书也是我们以前所讲的呢，在婚姻中呢体现教，在婚姻中来体会呢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同时呢在婚姻中呢来体会呢基督对教会那舍命的爱，那舍命的爱。那这也是呢每一个愿意要追求要达到神为我们设计的那美满的婚姻这样蓝图呢，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应当呢把我们的根基呢建在神的话语上，建在神他的旨意上，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聪明人呢把房屋呢建造在这磐石上。不仅我们的婚姻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同时呢 我们还要面对的就是外界的影响。那哪些是外界的影响呢？那就是社会风气，人生中所突发的事情，还有在人生成长中呢不断改变的这些的挑战。那这个呢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愿意怎么样做呢？是做一个聪明人，还是做一个无知人？就像主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呢，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非常非常明白，你愿意把这个房子建在沙滩上呢，还是建在那磐石上呢？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感谢你用你这个话语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愿意建立美好婚姻、幸福婚姻家庭的人呢，知道说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婚姻建在主你话语的这个磐石上，也让我们知道说应当正确来对待我们生活中在环境中的这些外界的因素。主，我们都走在婚姻的这条路上，我们大多数都走在这条路上，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主你帮助我们用你基督的价值观特别来面对社会的影响，也让我们心意更新而不效法这个世界。求主你也特别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在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一切难处上所遇到的这些难处。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主我在这里也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的弟兄跟姊妹。主我们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有病痛的地方，需要主你医治的地方，主你用你自己的大能的手来特别来医治，照着我们的信心，照着我们对你的仰望来施恩给我们，来医治他们。主我们也特别为着正在寻找工作的，主你特别来为他们来预备。主我们虽然不知道，虽然我们也没有看见，可是主你是信实的，主你的应许必不落空，你也是不误事的主。主我们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是保护我们的，你也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愿意这样大胆的来向你祈求。主你恩待我们，也恩待我们这些已经结婚5年的、10年的跟20年的弟兄姊妹。主你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生活中不断的变化，来积极的来对待人生，能让我们重新的来学习，来重新的来营造，营造一个更加美满的婚姻，营造一个更得蒙主你喜悦的婚姻。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也一切愿意在主你面前建立美满婚姻家庭的成为众人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